不加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好，上帝真的很幽默，现在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呢，就常常需要走很多的路。酒对我来说啊，这个特别是啊，这个咱们中国人也常常说，这个09年呐、啊，或者是今年好像很特别的一年啊，算一算建国60年，那么西藏50年，啊，这个上山下乡40年，好像改革开放30年，他们说太多那个。那么我算一算的话呢，真正重生得救34年，蒙召20年。那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工人也整整10年，从98年底开始啊，这个就是走上一条全职来宣道的这样的一条服事的道路，也整整10年过去了。当中实在是太多主的恩典，这样一个罪人却蒙神极大的恩典，能够来认识他，也能够来侍奉他。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大部分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我们有非常多类似的经历，类似的背景，让我们就想到这位上帝何等的恩待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我们顶撞他，拒绝他，不要他的时候，神却这样的忍耐我们，恩待我们，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打开，能够来认识他。所以这几次的信息啊，我特别想到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巨变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有着不变的真理。我们今天的时代也许跟我们先辈们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每一年都在变化，但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有着不变的上帝的救恩和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当我们说我们要出去宣道，当我们在这里谈论宣道的事情，我们要先从宣道的信息来再次思想，就是这个亘古不变永久却长新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十字架。正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他永远是我们的信息，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永远是人类唯一能够真正得救的道路，真正得救的信息。我想这样的一个信息，也许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来做一个概括，就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那里说到神因为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作为基督徒，我们大概从信主不久就会背，就会念，就会读。但是当我们仔细来思想，上帝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我们在宣道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向人表达我们的信息？除非我们自己真的被主的爱所浸透，除非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有这样的迫切的心，我们才有这样火热的心，我们才有这样可以说真是愿意摆上一生的心来走这条侍奉的道路。刚刚跟王牧师谈到很多宋尚杰博士，他在过往的年间为我们留下的榜样，他的信息带着好像烈火，他的生命带着这样的一个热忱，那种 passion， 因为这样一个器皿向神敞开，神就用他的灵大大来充满，成为那个时代的祝福，也直到如今向你我说话。我就想到我们要走这条宣道的路，我的外公就是因为在宋博士这样火一般的信息当中，从过去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那一次的布道会就把他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成为一个认识自己是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不但他在那个布道会上 得救信主，也在那个布道会上把自己奉献出来，人生有了180度的改变，要做一个传道人。我母亲到现在还记得说，那天外公回到家里面跟家庭开一个会议，妈妈说以前看到这个爸爸呢，是他在那个时候在上海做生意，做得很大，做房地产，炒股票，到后来又染上赌博的恶习，常常不回家，脾气非常暴躁。但是那天呢，他回到家里面对家人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要出大事了，从来不需要开家庭会议，都是他说了算，开什么家庭会议呢？没想到那天爸爸在会议上对这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囚犯，自己都不知道，是一个被罪捆绑锁在监狱里面的人，如今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知道我是这样一个犯人，一个罪人。如今爸爸知道生命的意义，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路。他跟这些孩子说，过去你们生活很不错，家里面有好几个佣人在帮忙，上学那个时候有私家的车，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因为父亲要变卖一切，要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你们可以确信，爸爸今天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至宝。妈妈说当时父亲讲这些他也听不太懂，但是有一件事给他很大的震撼，就是我的外公他站起来离开他的座位，就到他五个孩子跟前，一个一个的跟他们道歉，求孩子的原谅。以前父亲做错了很多事情，是父亲不像父亲，常不回家，今天向你们诚恳的道歉，请求你们的原谅。妈妈说当看到父亲这样走过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啊？哎呀你还有错，以前你从来不会错了，这次是你的错，你也不会错。家里面孩子看到父亲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巴不得就赶快离开，因为他要么不回家，回家就是拍桌子摔盘子，脾气非常暴躁。但是那一刻看到一个改变了的父亲，这样谦卑弯着腰一个个跟他的孩子说，请求你们的原谅。妈妈说那天真的心里面非常的快乐，他心里面一遍遍说，父亲啊，其实佣人房子大的房子车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又得回了这样一个父亲。果然他我的外公以后就变卖一切，以前他在上海有一条路叫做霞飞路，现在改名叫做淮海路，他在那条路上有很多的房产，但是那次的布道会以后，他变卖这一切的房产，把这个钱拿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全部捐给中国布道会。当时宋博士、季志维牧师他们有一个伯特利布道团，然后自己家全家搬到仅留的一幢房子，住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就是朝北的小小的，住在那里正房两间留出来，就是专门接待传道人。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认识，因为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是一个青年的传道，当他路过上海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姚长老家是专门接待传道人。我看到福音是如何来改变人的生命，神使用当年宋博士这样的一个器皿，是因为一个真正被主的爱摸着，认识了神，他的生命就被这个爱火焚烧，被上帝的爱在那里控制，在那里掌管，在那里催逼，而这种爱的生命能够真正影响生命。 当我们谈到爱，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感觉何等的陌生，陌生到一个地步，我们中国人呢，以前有一句成语叫做鹿死谁手，讲了好多年了，从去年八月以后可以改了，改成谁死鹿首，因为三头鹿就害了几十万人。我们今天已经对爱越来越陌生，爱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金钱，我们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只要我的好处被最大化，我的利益被最大化，我们哪管别人，哪管生态，甚至哪管我们的下一代。另外一张照片上面，这个年幼的孩子还在玩耍，他玩耍的地方是一个法院，他的父母正在那里诉请离婚。这样的事情今天在放眼看整个世界比比皆是。爱是什么？有人说何必谈爱呢？我看到蛮有意思，中国大陆现在每年都有一个大学校园的对联，每年要评一个最佳对联。那么2006年呢，是北大的一副对联拿了第一名。这个对联写的很有意思，上联是这样写的，上联叫做爱国爱家爱学妹。我觉得奇怪，跟爱学妹跟爱国爱家都连起来了。底下联叫防火防盗防学长。我想这个爱呢，大概这个好像越来越浅薄。爱是什么？我们真的理解爱吗？今年春节的时候，这个不差钱这个小品家喻户晓，人们说是的，也许今天口袋里的钱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前要多，物质在改善，但是真情是什么？真正的让我们心受感动的爱情越来越少，越来越浮，越来越浅薄，越来越苍白。人们一切用钱来衡量。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对夫妻啊，很有意思，他们生了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宝贝儿子出生以后呢，要给他取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后来想了半天想出个名字，因为这个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姓钱，他们给这个孩子叫许多钱。没想到这个名字取了以后呢，很多人去道贺说，哎呀太棒了，赶快申请专利啊，这么好的名字怎么给你们先想到了。我说这个名字在咱们那个年代不能叫大名，这叫绰号，这怎么能够取在大名字上面？没有关系，因为整个时代整个的环境，人心所想的以金钱来衡量。各位，如果你注意到最近讨论的蛮有意思，我们那个年代还看过有个样板戏叫白毛女，有看过这个请举一下手好吗？有没有看过白毛女？哇，超过一半都看过。那白毛女里面讲那个喜儿啊，是一个苦大仇深啊，哎呀，当时有个地主叫黄世仁啊，最后呢这个迫害他，真的最后这个白毛女就跑到山洞里面啊。现在网上讨论完全是换一个角度，说白毛女你何苦呢？你不如就嫁给黄世仁多好呢？你看人家黄世仁这个有钱呢，而且有权呢，而且据说黄世仁长得还蛮英俊潇洒，你太傻了，何必跑到山洞里面去？活该。完全变成这样一个讨论。所以换句话说，我讲这个题目巨变的时代，你发现正像圣经上说的，日光之下变来变去，今天我们所以为是真理的，眨眼间就退了色，眨眼间心移物换。但是用圣经的话说，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真正所追求的就是短暂的、看得见的、要朽坏的。而且每一个人是以自我的中心、以自我的利益为最根本的考量，为他人生最大的追求。在这种个人利益最大化当中，怎么可能找到真爱呢？怎么可能得到真情呢？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看见 人靠自己其实是无路可走，因为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是自私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又是有罪的，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也没有办法给家庭、给我们的婚姻、给我们的人际带来真正的情和爱，没有办法。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人被造，我们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我们实在渴望的爱。我们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动物进化的，我们说我们是高等动物，所以呢，我们常常注意寻找，看看我们人的很多行为啊什么，我们都去动物里面找，看看动物里面有没有，如果找到一些，我们还觉得说你看，所以这就表明我们没有关系啊。像最近很多同性恋的就拼命去动物里面找找看有没有同性恋的行为。我们人其实完全跟其他的受造物有截然的不同，一个相当大的分别就是我们人不但有爱的需要，也有被爱的渴望。这种爱完全不同于动物有的那种生物的本能，人所拥有的那种对爱的渴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我们人是上帝直接把他的形象和样式放在这个被造物的身上，放在人的身上。而神本身是一位爱的神，神就是爱，所以他造的人就带着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与其他受造物都不一样的，我们里面有这一份的爱，有这种爱的渴求、爱的需要。我看到不久以前，湖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有好几个很著名的主持人自杀了。他们有钱，他们有地位，他们有名利，他们有房子、有车子，为什么自杀？结果几个人的遭遇都很类似，就是缺了爱，活不下去。婚姻里面发现对方有外遇了，发现家庭破碎了，走不下去。我看到前不久网络上面有一个女孩子，她提出一个，发了一个帖子说要租一个肩膀来靠着哭。那么开始的价钱呢是50块，她说50块钱如果能租到一个肩膀让她哭一个小时，她都愿意。后来很多跟帖啊，很多人回应，结果呢这个价钱越来越高，最后到500块，都缺肩膀，都感觉好像找不到真爱。你发现我们人被造，我们需要爱，但是人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没有爱。2000年前有一群犹太的拉比，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去找耶稣问他一个问题，耶稣啊，如果旧约里面上帝这么多的律法，如果把这些律法做一个归纳，请告诉我们最大的律法是什么？耶稣几乎不假思索回答他们，上帝的律法总纲就是两条，其实就是一条，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其次也相仿，你们要爱人如己。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其实律法是让人知罪，最大的诫命、最大的律法就指出人类最大的缺陷。我们人类最大的罪、最大的缺陷，第一不能爱神，第二没有办法爱人。而其实爱神和爱人在耶稣看来是一件事情，若是你真能爱神，你必定能爱人，若是你没有办法爱人，就证明你根本不爱神。我们人里面缺了爱，失落了这份爱，我们又这样的渴求爱，这就是今天我们人痛苦的根源。我们人就活在这个当中，你发现无论是金钱、物质、地位、房子、车子，最后没有爱， 我们的生命何等苍白。所以有人说得好，其实全世界最有效果的化妆品是什么？就是爱。一个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人际里面真正得到爱的人，你甚至发现他的脸上都会发光，他不需要用很多的化妆品把自己涂抹起来。因为一个真正得到爱的滋润的，他的生命是有光彩的，他的人生的脚步是踏实的，他的心灵是满足的。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份爱，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爱的神断了关系。我们宣道的目的就是让人看见从哪里再得回我们生的希望。我个人觉得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这三节经文可以说是把地上的爱和天上的爱做了一个最简要的但是最深刻的对比，也是今天我们谈宣道的时候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来念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许你发现出现最多的是哪一个词？死。那你不断的提到死，其实我觉得没有错，爱是跟死连在一起，爱的越深常常离死越近。我们想到基督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的命都舍了。中国人也许我们最会说爱你爱得要死，我们虽然 嘴上这样说，我们真的明白爱跟死的关系吗？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死的爱是真的爱，也是能够长久的爱。我常常想，婚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婚姻里面两个人如果死了，这个婚姻就活了。今天婚姻没有办法活，是因为两个人都活得太好了，两个人都活得太有劲儿。两个人活得越生动，这个爱情这个婚姻就死得越快。中国人其实老早明白这个道理，一山难容二虎，这两只老虎非把它放在一座山头，那不是自取灭亡吗？所以有人这样归纳说，其实啊，视死如归这个话呢是在恋爱的时候可以用，我爱你爱得好深啊，刀山火海视死如归，不过结婚以后变成视归如死，都不回家了，想到回家就皱眉头。我现在回去这个我以前在东北念大学，后来在上海念一个大学，那么常常有这两个同学会可以参加，看到我那些同学当中不少白领，也有当了官的，也有当了大款的，但是我看他们的生活最惨的就是，我们在东北的那个大学同班三十几个同学将近三分之二已经离婚了，几乎完整的家庭都不多，有的带来的太太或者带来的丈夫先生都不是最先的那个丈夫和先生，家庭怎么会变成这样？其中最得意那个还非常得意，跟我们大众大声宣布说，我已经离婚结婚七次了。哎呀，我说你这速度也够快的。我问他们，我说你们下了班都干些什么？很多人跟我说，我们下班了，下班很多应酬啊。
喝酒啦、聊天啦、找朋友吃饭啦，都是这样应酬。很多人说，除了应酬，我们要去喝咖啡。我说你们不早点回家，回家干嘛？有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们下了班呢，我们要找一个咖啡馆，灯光要暗淡一点，轻柔的音乐，我们要放松一下。他们告诉我那个咖啡的牌子我都闻所未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喜欢喝一种咖啡，那个牌子叫做悲伤的多瑙河，很奇怪。哎呦，我说这咖啡能喝吗？小心越喝越悲伤啊。他们说对啊，我们就是要找这个感觉，这叫小资情调。他们说我们现在喜欢这个词叫 blue。 我说 blue 这个词是忧郁的意思啊，这颜色不别以为是蓝的，这 blue 是忧郁。他说对，我们就淡淡的忧郁，所以我们发现淡淡忧郁不错，这比较符合我们的身份。我们以前是浅蓝，后来发现慢慢变深蓝，现在我们一片泛蓝，全部都是蓝的。中国大陆这些年有一个统计，在白领人士当中忧郁症的比例是相当高。单单05年上海做一个统计，120万忧郁症的病人，其中 80% 是白领人士。忧郁症已经变成所谓白领人士的职业病。怎么会让一个人心里面最后走到那个角落里面去？就是缺爱。我看什么别的都不缺，不缺房，不缺车，不缺钱，但是缺爱。耶稣基督来，他为爱受死，甚至当那些把他杀死的人在十字架上狂呼乱叫，钉死他，钉死他，基督在十字架上看着下面这一班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他们。这是一种何等深的爱，为爱付出自己的生命，不但是为爱受死，为爱受伤，而且基督的伤是伤的很重的伤。我去到以色列，发现有一些跟我以前的想象不一样。我们读到圣经，他们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基督的头上，我以前以为是小小刺的那种地上长的矮小的那种荆棘，到了那边才发现原来是高大的荆棘树。那个每一根荆棘的刺都像一个很长的钉子那么长，他们用这样的荆棘树上的荆棘枝条折下来，就编成一个冠冕，为了戏弄基督，更是为了让他受伤。他伤得何等重，遍体鳞伤，血流满面。而这种伤不但是在外面的，更是在里面的。他所爱的人类弃绝他，嘲弄他，宁可要一个巴拉巴这个强盗，不要耶稣基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受伤，他也为我们被弃绝。被弃是什么？人们把他放在一个叫做加略山的地方来处死他。其实这个加略山当地人不这么叫他，犹太人叫这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因为这个地方呢，怎么看都像一个人的骷髅一样。所以犹太人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像他们认为就是一个死亡的坟墓。那一个人如果在那里被处死，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完全被犹太人彻底的弃绝。所以那个地方一般的，不要说活人不去，死人当然不会埋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把基督在那里处死。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哈，就是一个人如果被这个判处死刑，后面还要加一句话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以前觉得这句话是废话，那个人死都死了， 你后面剥夺不过他的政治权利，这有什么意思呢？但是你会注意到，有时候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面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人，不当你是一个人，因为政治权利是只有人类有的，其他动物都没有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当后面这句话说剥夺你政治权利终身，换句话说，不但夺取你的生命，把你作为人的资格在这个地上全部勾销。人们把基督放在那里处死他，就是不但夺去他的生命，完全把他抛弃，被弃绝。也许有些人在婚姻里面稍稍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你所深爱的人弃你而去，你不再重要，在他的眼里面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你觉得受伤。但是你知道基督他所发出的爱，那个对象本来是他所造的，带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这一群人是一群什么人呢？有时候如果你在爱情里面受伤，你还会这样说，反正总算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虽然现在对方呢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虽然对方这样的绝情绝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基督之于人类，他所深爱的这一群人，他为之舍命的这一群人，他受了这么多的伤面对的这一群人，是一群什么人？这一群人就是刚刚这段圣经用三个词来描述。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用了三个词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的，竟然讲到我们人类三方面的特质、特点、特征和特质。第一个词中文把它翻作软弱，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如果你去看英文就知道，不是用软弱这么客气来描述，英文把它翻作 powerless， 我们人是毫无力量。这是我们人常常不了解的一点，我们以为我们的人力量大得很，我们移山填海，我们改天换地，战天斗地，我们以为我们人的本事很大。圣经直截了当说人类是 powerless， 毫无力量。单单看外面我们就知道，第一方面其实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人今天所有的所想过的其实远古的人老早都想过，我们并没有真正发明创造或者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即使有，今天很多科学家诚实的说，大概带给人类的真正的负面要超过正面。举个例子来说，计算机电脑，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革命，给人类有多大的贡献，其实仔细想一想，不单单电脑带给我们一大堆的这种废弃物，是造成整个生态的破坏，这些的硬体换下来的键盘啊、外壳，那么这些的硬体呢，你根本没有地方去扔，扔了也没有办法把它处理掉，因为这些东西对环境对生态是极大的破坏。但是其实今天人们发现电脑更深的破坏是在哪里，是让今天很多人不再有真正亲密的人际关系。每个人如果一天总共只有24个小时，你除了吃喝睡觉以外，竟然要花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在网络上面，你想想看，你的婚姻会是一个有质量的婚姻吗？你跟儿女的质量，这个亲子关系会是一个有质量的亲子关系吗？人际之间会是一个有真正有 quality 的一个人际的互动吗？也许我们这一代还不太能够认识，
但是你再看下一代，再下一代，很多孩子很诚实的说，我们已经不会 I cannot talk I can only type， 我是打字的这个，我的聊天全部用手，不再用嘴巴。有人说一个 high tech 的时代，高科技，但是是 low touch， 人跟人之间真正的 touch 接触越来越少。你也可以说这都是电脑惹的祸。我们人类常常以为我们很聪明啊，很厉害啊。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有个课本上面有一篇范文一定要念的，上下文我不太记得，不过中间有几句话我记得印象蛮深的，叫做天上没有天王，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天皇，我就是龙王。后面说喝令三山五岳让道，还有几个字有没有人记得，后面还有三个字叫做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我来了。这种诗词呢，读起来会让人自我膨胀，会让我们觉得真的我们很了不起。不过去年呢，5月12号汶川地震呢，我刚好在中国，我发现呢，第一摇不是我来了，是我逃了。不要说喝令三山五岳让道，是三山五岳稍微动一动，我们人全逃光。圣经上说，其实我们人是非常的脆弱，到一个地步我们是 powerless， 毫无力量。当然圣经不只是讲我们外在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碰都碰不得的，更讲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是 powerless。 我们人里面啊，你发现你想不犯罪还真难。我们最后归结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最后归结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全部把这个责任推给外在。但是已经反映一个事实，我们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用罗马书7:18的话，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由不得我们。我遇到一些位很诚实的弟兄，他们跑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祷告。这些位都是很聪明，很有头脑，念了博士后的。他们很诚实的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陷在这个网络里，半夜三更有的会爬起来去打开电脑，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他们说，我们自己也知道，不能这样啊。有的告诉我，在公司里面好像一旦只要没有人注意，找个角落就会去看。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自己也知道啊，我们不但是在羞辱我们自己的婚姻，也在羞辱我们自己的人格。都是拿了博士的，很聪明的，没有办法。张牧师啊，为什么我们胜不过呢？胜不过呢？有些人在这方面有软弱，有些人呢在抽烟，在赌博，林林总总，你发现，或者是在发脾气，各式各样的方面，我们变成 powerless， 想要不犯罪没有可能， impossible not to sin， 我们没有可能不犯罪。所以第一个特点讲到我们软弱，而且是到一个 powerless 的地步。第二个特征，这是第二个中文把它翻作罪人。原来这个词你看英文叫做 ungodly， ungodly 这个词英文把它翻作不敬虔，不虔不义。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不像神， ungod 就是不像神。本来我们人被造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身上，但是今天我们人不要神，自己来当神，结果我们人不但当不成神，我们连人做不成。我们人今天所作所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去年八月以后，这个三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整个中国的牛奶食品这一行一下子垮掉了。听说后来几个企业就很生气啊，上海有个光明啊，那么内蒙古有伊利啊，这个蒙牛啊等等，那么他们就去找三鹿理论，你们太不像话，
把我们这行都毁了。我们不过是稍微在牛奶里面兑一点三聚氰胺，你们倒过来三聚氰胺里面稍微加一点牛奶，你们太不像样了。这样吵。其实呢，都是五十步笑百步。Ungodly, ungodly, 我们完全活得不像神。今天人类所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有时候人一发脾气吵架就互相用动物来骂别人，你狼心狗肺啊什么，你这个啊、等等啊，他说以后你们千万不要这样骂，因为这样骂是对动物的侮辱。我觉得蛮有道理啊，动物哪里会做这样事情呢？我想大概如果你仔细听动物吵架他们怎么吵，他们猫跟狗对骂说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Ungodly 就是我们已经完全失落了神原初所造的形象和样式，不前不义变了我们的特征。本质是什么？第三个词，第三个词中文说还做罪人的时候，英文把它翻作 still sinner。换句话说，我们的罪犯罪行是如影随形，没有一个人可以宣称说我这一刻我是圣人。这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我们人类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如果那个时刻我如果正好没有在犯罪呢，我就是一个好人。在神眼里面，我们是随时随处都在犯罪，正在犯罪，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质。你看是不是这样？我承认我自己就是这样。一旦如果有时候报纸上报道说某某人中了大奖，我有时候心里面突然间会飘过一丝意念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为什么就不是我中这个大奖？哎呀，如果我刚好那天也买了乐透，那该多好！那奇怪，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话，这种贪婪的心、嫉妒的心，都会在我们脑海里面出现，随时随刻都会在我们里面出现。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已经是卖给罪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这段圣经毫不客气指出我们的特点、特征和本质，而基督竟然是为这样的人来死，这是大大出乎我们意外。他爱所发的对象，他为之舍命，他为之受伤，他甘愿被弃，却是为了这么一群人。这段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做一个比较，因为爱是我们世人以为我们懂的，我们以为谁不懂爱呢？从小有父母爱我们，爸爸妈妈爱我们，以后呢，我们自己当了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婚姻里面有夫妻之爱，我们爱人博爱兄弟之爱，爱国爱家，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上帝说真的吗？你们了解的爱只有两种，第一种圣经把它形容为为义人死，第二种为人人死。为义人英文把它翻作 righteous man， 这个 righteous 这个词是指到一个政治立场，直到一个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我们今天都知道，因为人所谓的 righteous 其实是一个会变的东西，就看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比如说当911发生的时候，3000条生命就一下子眨眼间灰飞烟灭，许多家庭因为失去亲人在那里痛哭悲伤，但是在世界许多地方大放鞭炮奔走相告，哇，3000个美国鬼子又死了，太好了。换句话说，其实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你的政治立场不同，你的意识形态不同，你眼中的 righteous 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类就有这个特点，我们眼光里面看出去的 righteous 不见得是别人眼光里看的。圣经说另外一种爱，也许我们比较更了解一点，就是为人人死， good man， good man 更了解了，好人，孩子眼里面爸妈是好人，父母眼里面孩子是好人，每一家都觉得我们的孩子是最好的， 是以我们的血缘关系、我们的爱恨情仇来区别的。那这种爱里面所发出来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判断，我们比较更深的了解。因为今天为义人死，为这个所谓 righteous 那个事越来越少了。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说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我们要知道全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后来我自己呢是去西柏林留学，我觉得那个蛮震撼的。因为西柏林一直被称为是红色海洋里面一个黑色小岛，因为我们外面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叫东德，那么这个西柏林的外面是一道围墙。哎呀，我这个火车呢最后穿过柏林墙到了西柏林，下了火车站，我一看五光十色，我就到处看看，后来发现说很多概念跟我以前想的都不一样。以前我们说呢，劳动人民因为这个比较没有钱，所以呢我们都买黑面包吃，那白面包都是给资本家吃的。到那一看，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要贵，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到处要找一个便宜的，结果发现便宜都是白面包，那么就有点问题。后来再一看，奇怪，这个水深火热的好像不太像是这群资本家嘛，这个不像是这个三分之二我们要解放的人，看来他们活的都还比我们好像要好一点。那当然现在更少有人在从这种以前所谓的为人民服务，现在很多人说加一个词就够了，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那个大概比较准确一点。那为人人死，我们说我们这跟我们更有切身关系，这种爱我们懂。去年512的时候，救援队他们在废墟下面找到一个被扭曲的身体，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她已经死了，没有呼吸，她的身体因为上面那个一下子压在她身上，那个石头，那个废墟，整个房屋垮掉，她的身体都是扭曲的。但是在她身体下面找到这个孩子，看到救援队还在笑，才3个月大，当时这个孩子毫发无伤，那个母亲把他保护得好好的。不但这样，他们竟然发现这个孩子手里面还有一个手机，是母亲临死以前放到孩子手里，上面竟然还有这条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时每个队员都在那里流泪，感受到那个伟大的母爱。那个母亲已经伤成这样，整个人是扭曲的，临死以前竟然还有这样的力气可以打出这一条短信，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那个时候感觉到爱的力量是那么的巨大，因为这个妈妈爱她的孩子。其实她不需要写这条短信，她的行为已经足够表明她有多爱孩子，因为她爱为她的孩子洗食。圣经说这样的事情也许你们会了解，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会有这种爱，是为一群不前不义的，随时随刻在犯罪的，不要上帝的，而又是这样软弱无力的，为这样一群人死。这种爱，那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教授叫于洪，他称这种爱叫做陌生的爱。他说这种爱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有这种爱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各位可以在网络上面查到这篇文章。他里面分析的头头是道，他说基督的爱啊，超越了世俗的偏爱与选择。换句话说，这个母亲可以为他的孩子死，大概他不太可能为他邻居家的孩子死。因为人的爱，伟大的母爱向你的儿女可以发出，大概要向别人家的儿女就难以发出。他说第一，基督的爱已经超越了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第二呢，
基督的爱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和条件。我们人其实多半都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丈夫，所以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我爱你，或者呢，虽然或者如果你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我们有很多的前提和条件。他说基督的爱没有设置任何的前提和条件。他谈到第三样，我觉得他的观察是很深刻。他说基督的爱是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大爱。我想我们人的爱啊，其实跟恨的距离是很近的。你单单看在夫妻里面，可以爱到越深，有时候那个恨转化的越快。一旦如果双方各奔东西了，想谈到对方，有时候就怒从心头起，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看到太多的事情，有时一个男孩子说，哎呀，我何等爱你，你就是我今生最这个白雪公主，我就非要娶你，最后呢对方不愿意，他就一枪把对方打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就把对方杀害，有时候不但杀害对方，连你对方全家都给你杀了。在人类当中，爱跟恨其实转换起来是非常快的。他注意到基督的爱是与恨彻底切断了关系，所以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他是在对的罪的惩罚里面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灭而痛苦，会因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那这个于洪教授怎么会去写这篇文章，去想到基督的爱呢？原来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在波士顿在那里做访问学者，结果那一年就发生了这个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在 VTech 就是维州理工大，有一个亚裔的学生就杀了32个他的同学，当然其中也有老师被杀的，那么最后举枪自杀。当时呢，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我们华人脸都变了，哎呀，我们说会不会又是一个卢刚事件啊？会不会，哎呀，如果是华人怎么办呢？让我们也跟着一起这个遭殃哈。所以后来一听说不是华人，是韩国人，哎呀，我们都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哎呀，还好还好，不是华人。你看这个韩国人就不像话，我们华人绝不会这样，哎，好像还如释重负的感觉哈。那这个于洪教授那一年刚好在那里啊，他说我就注意到一个事情啊。他说第二天啊，在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烛光追思的一个礼拜，在这个烛光礼拜当中，他说竟然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不是只有32个是受害者吗？难道我们还需要为这个杀人犯也点一根蜡烛吗？所以他说很奇怪啊，不但这样，过了4天，维州大学有一个全校的追悼大会。他说在那个追悼大会上面，竟然放了33个气球，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大学中间那块草坪上面，摆放了33块墓碑。当然有一块就是给这个叫做赵成许这个年轻人。不但有墓碑，不但有气球，有教堂的钟声为他敲响，竟然墓碑上还有不少鲜花，还有一些信件放在上面，而这些信呢，竟然是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他们写的信，放在这个年轻人的墓碑上。他的文章里面摘录了几封信的片段，上面写到说，年轻人，你实在低估了爱的力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你，我们原谅你。他说我简直不能理解。他说我马上就打电话回去给我的同事，也给我的学生，他是一个博士导师生，底下带了很多博士生。 我问他们说，如果是我们会点几根蜡烛？他说几乎每一个人给我的回答说，我们最多只有32根蜡烛，怎么可能点33根蜡烛？因为这件事情的观察和思考，这个于洪教授就写了这篇文章。他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我们非常不了解。他说我后来去思想思考，我发现原来这些人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背后他们有基督教的信仰作为他们的支撑，原来是这样。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就做一个对比，他说其实我们中国也发生过一个校园血案，就是2004年云南大学发生这个马家爵杀了他的四个同学。他说这个马家爵杀了人以后亡命天涯，结果被抓捕归案以后被枪毙，没想到过了一年，记者到他的家里面去采访，他的家乡在云南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山区里面，非常贫穷。他说竟然发现他的父母还没有去取他的骨灰盒，记者就问他的父母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你们儿子的骨灰盒拿回来？一问他的父母就泪如雨下，他的父母说，我们怎么还敢去拿，我们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人，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家出了这样不孝的孩子，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没有把他们教导好，所以现在我们都觉得抬不起头来，无法见人，如果再把骨灰盒拿回来，我们几乎就觉得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连骨灰盒都不敢去拿。他的姐姐哭着对记者说，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们了，我们简直就是想要找个地洞钻下去，就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度过我们的余生吧，不要再来采访我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那个于洪教授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联想，他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我们把罪跟人分不开，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我们定罪很容易，但是我们的宽恕是何等难，而这样让我们就活在眼泪里面，活在一代接一代的纠结里面，我们走不出这个怪圈，我们里面要恨很容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爱。我是在为这个于洪教授惋惜，我相信他在当访问学者的时候去了教会，他自己的博客上面也这样写，他说我也被人邀请去到教会，我感觉里面气氛不错，他也是一个很会思想的人，事实上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欧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专门研究欧美文学史，他是一个国务院特别给他特殊津贴的一个人才，以前在海南大学，后来在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最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当这个文学系的教授。我最为他惋惜的就是他可以对这个信仰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没有用生命来拥抱这个信仰。很可惜2007年12月5号刚好就是两年前的差不多整两年，12月5号那一天他从人大教授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那一年他刚年方50，一个非常有才华博士导师生，为数不多的文学欧美文学方面的专家，出版了很多的论文，这样一个人才从教授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当时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在文学界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于教授你缺什么？有房子，有车子，有钱，有名利，有地位，你世界各处都跑过了，你缺什么？好像找不出他要死的理由来。最后在他自己的 blog 上边找到这样一句话，也是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这句话只有8个字，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缺什么？缺爱。人们最终发现，大概唯一可能的理由是他没有一个健全的家，他的婚姻是破碎，心里面渴望的爱得不到，就算再有房再有车再有钱又怎么样。我觉得当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那个心深被震撼，因为这是人类的呐喊，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没有爱的世界，找不出活下去的动力，甚至找不出再活下去的理由。这难道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吗？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是多少人的悲剧。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赶快去传耶稣基督的爱，传上帝的爱，传让人出死入生的神的大爱，基督的十字架呢？因为离了真爱的源头，我们人得不到爱，我们只会越来越受伤，我们生命只会越来越苍白。这些年我在中国大陆走了不少的高校，看到那些年轻的所谓天子骄子，十七八岁二十来岁刚刚进大学，本来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有想到，可能你们也知道，流行校园最广的一句话叫什么？两个字，叫郁闷。到处都是郁闷郁闷，我说你们郁闷个啥，说不出来郁闷。今年我去的走了不少高校，他们告诉我已经不是郁闷，我说是哪两个词？现在叫做崩溃。真的，很多很多学校都有一个楼，他们公然叫这个楼叫自杀楼。因为有的楼，北大也好，清华也好，复旦也好，都有这样的楼，连续不断的从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相继跳楼自杀，有的楼每个月都出一件事，都有一个人跳下来。不久以前，北京在16所高校里面做一个调查，都是中国一流最好的大学，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大学生的比例 23.66%， 换句话说四个人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心理的问题。活着不容易啊，这是我听到那些同学告诉我的。我看到他们年纪轻轻，他们说话，哎呀，好像那种感觉，你真的是看见他们心里的年龄远超过他们实际的年龄，一副感慨的样子。陆家张牧师啊，我们现在发现生容易，爸爸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我们生下来了，活也容易，生活不容易。我开始都听不懂，我说这什么话，这好像哲学家讲的话。活得更难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爱，也得不到爱，心头所渴望的得不到。那让我们再回到十字架，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你发现十字架这个地方本来是为你我预备的最恰当的地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powerless。 十字架上的人可以说在人类里面是一个最软弱的人。十字架就是三根钉子把你钉在上面，左手一根，右手一根，然后呢，角落上面交叉起来再钉一根。当你整个分量压在三根钉子上的时候呢，人的重力就让人下垂，一下垂你的肺被压迫，你根本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每次你要呼吸啊，都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你就要把整个分量就撑起来，可以喘一口气，又沉下来，然后憋到一个程度，最后你无法呼吸，又再撑起来。世上十字架上的人最后的死是窒息而死，就是活活被这个缺氧而死。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是彻底显露他，好像婴孩有时候你还可以手舞足蹈，一个在十字架上的人，你到最后呢，你临死以前你是完全动弹不得， 因为你已经没有力气再撑起来，你完全被剥夺，一丝不挂，最软弱的地方就在十字架上。本来我们人，我们讲过，我们是最软弱的，我们不但是外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软弱，里外 powerless， 所以那个地方是最恰当，我们人其实跟那个地方是非常相符合的。十字架不但是最软弱人所待的地方，也是一个被弃绝的人待的地方。犹太人说，一个人，他们当时有很多死法，被石头打死是最长的，有时候把你到悬崖边把你推下去让你摔死，但是唯独钉在十字架上表明什么？表明你是恩高的嘞，就是你得罪上帝。犹太人以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以为他们对上帝很了解，哎呀，我们熟读神的律法，所以呢，他们讲耶稣讲最多的就是，你竟然敢自称是神，你亵渎上帝。所以钉在十字架上呢，就表明什么？就是你不像神。那第三样呢，十字架是一个被受咒诅的地方，就是你完全受到我们的唾弃，你完全被我们咒诅。你发现基督是什么？他刚好是最有能的，他就是神。耶稣说，如果我愿意，我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天地都是我的话而造，人活着因为上帝的话才能活，我就是神的话，他就是 Logos， 他就是神的道，最有能力的，他是最近前的，他就是神。我们是要像神，他就是神，他是最圣洁的，因为最有能的、最近前的、最圣洁的，却在那一刻成为最软弱的、被弃绝的、受咒诅的。那是一件什么事情？是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根本无法了解。我们怎么能够想得到的？上帝啊，你怎么会用这样的办法呢？但是感谢神，我们人在不懂的时候，神自己来教导我们。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一节的经文，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把十字架和这节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神让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神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马丁路德直截了当把这个称为什么？神圣的交换。他说这是神圣的交换，神是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把我们这一班人从十字架上赎出来。本来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结局，我们不但是必死的，而且我们当时死在十字架上，他竟然把我们从十字架上交换下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让我们有罪的在他里面成为上帝面前重新被称为义。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这就是我们所宣扬的不变的真理。基督他接受了死，经历了死，他也战胜了死。不但他被杀害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在坟墓里，但是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实在是上帝那里出来的生命。因为有罪的生命是能够被杀死的，无罪的生命你无法杀害他。虽然死了，仍旧要复活，死为我们的过犯，复活叫我们可以称义，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生命得回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哥林多后书五章就是马丁路德所提到的，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罗马书五章八节，刚刚我们念的经文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陌生的爱，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是人类大部分的人类是何等陌生，但是你我今天不再陌生，因为我们了解了，知道了过去我们所不懂的不了解的爱，远超过世上的爱。世上只有为义人的爱，为人人的爱，没有为罪人的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福音？福音不单单是神的爱显明了，福音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是翻转我们生命。我想到我的外公，他以前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当然很聪明很刻苦，但是是一个非常唯利是图的人，做生意都是这样，就是要自己赚的，房子一栋不够再买一栋，股票炒来炒去就是钱多而又多，从来没有人会嫌钱多。但是一个被翻转的生命，我妈妈说到后来这个外公啊，不但房子变卖啊，家里面吃钱的全部拿去变卖，全部去做福音的工作，谁有需要就送出去，到后来真的是家徒四壁啊，什么都没有。那妈妈说记忆里面最深刻的就是后来呢，外公有一条毛毯就拿去给他的女儿，给我母亲，对他说，女儿啊，爸爸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那这条毛毯呢留给你，将来给你做嫁妆。妈妈说那个时候，哎呀，他很小心啊，把这个毛毯保存起来，大概也是唯一值钱的东西。没想到有一天外公又跑去找他说，女儿，爸爸跟你商量一下，毛毯借给爸爸一下，有一个传道人经过这里比你更需要，借给我吧，爸爸以后一定想办法还给你。妈妈说当时很不情愿，这个毛毯就又拿出来给父亲，心里想说你借了很多都没还，这个毛毯看来这个借去大概还的可能性也不大，真是变成什么都没有，好像整个生命被翻转过来。我们以前不会这样的，但是爱能改变一切，真爱，一个真实的生命到了我们 生命里面的时候被翻转被改变。我常常想到这对年轻的夫妇，为他们感谢神，他们在德州，我有一次在德州传福音呢，布道的时候呢，最后他们信了主。那这对夫妇很有意思，当时要信主的时候呢，是快要他们结婚五年了，快要分手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吵得天翻地覆，走不下去了。所以呢，这个刚好就有那么一个布道会哈，结果两位呢都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是不是我们信了主就不吵架？我发现他们不但吵架，而且还多了一个事情啊，就是老给我们打电话，一吵架就电话就来了。有时候他们也没算好时差哈，我们在加州，他们在德州，有两个小时时差啊，有时候这个半夜三更啊，就电话就来了哈。他们已经早上了，我们这边还是凌晨的，那电话就把我们吵醒了。每次听到那个电话，都是那个太太在电话里长吁短叹，又吵架。哎呀，跟我师母说，张师母啊，真的我瞎了眼，我怎么会嫁给这个人？他大小事情都不管，哎，这个人真是。我真后悔啊。这个打完电话呢，他这个先生就马上电话来了，张牧师啊，我来消毒了，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我太太是有神经病的，你别相信他。他说真的，我也想我太太有神经病，我也真是当时怎么会娶她的。他说真是我没法跟他过下去了，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成天神经兮兮提心吊胆，老是觉得门没关窗没关，这个炉子上面有烧的东西哈。他说有一次我们都到飞机场了，结果呢他想起来说炉子上还煮开水，我跟他说没有啊，他怎么想就煮了，后来怎么办呢，结果赶回家一看什么都没煮，后来飞机也飞掉了，哇，就吵得不能，当时你看这不神经病吗，就给我们就这样抱怨。其实你发现夫妻里面真正大的矛盾不太多， 就是为这些事情，奇怪，就会吵成这样子。哎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觉得过不下去。然后呢，不但过不，他那个太太跟我说，哎呀，跟我师母说，哎呀，我们真羡慕你们。他说我真后悔，当初还不如嫁个传道人。你看多好啊！你看你们婚姻多幸福哈、啊！哎呀，我们就觉得你们家是很美满哈、啊。我们也哭笑不得。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样讲是没把我当人呐、啊。因为是人的话，我说其实这个怎么我们会不吵架呢？我跟我师母我们也常常会吵架，真的你不啊？他说真的，你们传道人也会吵架。我说我真的会吵架。我说我以前也蛮难过，不过后来听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给我蛮大安慰的。那个传道人你们大概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叫 Billy Graham， 有没有听过？葛里汉哈、啊，有一次有个记者采访他的师母，蛮有意思啊，采访那个葛师母，问了一个我认为是不该问的问题。他们说，葛师母、啊、请告诉我有没有想过跟你先生离婚。哎呀，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结果葛师母还蛮认真的，哎，像是好问题啊，我想想、啊、最后回答的真的很认真，跟他说，哎，我跟你讲，我刚刚想，我仔细想想，离婚真的没想过，不过谋杀想过很多次。我说我听到以后我觉得蛮得安慰，那葛师母都想过谋杀。后来我问我太太，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谋杀，她说也差不多了。我说我们吵架是一定会有啦，但是呢，我说真的，我跟我师母我们有一个决定，我们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在婚姻里面最多只有四条路可以走，就是东西南北，你往东看看有没有路，往南看看，往北看看，往西看看，如果没有路，离婚。成了基督徒呢，多了一条路，也是最重要一条路，就是往上头看，这是一条通天的路，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神，我们没有这条路，有了神，有了基督，我们有了这条路。我说我们在吵架当中，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要来祷告。如果两个人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我们分开也要祷告，祷告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跪到一起祷告。而每一次祷告，我们自己被改变，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跟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我跟他们建议，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你们现在是基督徒了，信了神了，你有没有去走这条路呢？哎，这蛮奇妙，半年都没有他们电话，我们也觉得轻松一点，要不然哇，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在电话上面跟他们谈呢、啊。No news is good news. 有一次突然间又收到他们的电话，但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电话。他的太太在电话里说，哎呦，真奇怪哦，我的弟兄真的变了哦，现在是我替他担心哦，他现在检查门窗比我还仔细哦。哎，我们就觉得奇怪哦，他以前是讲他弟兄是个大而化之啊，家里面一概都不管的，怎么会这么仔细哦？他说不但仔细，而且还浪漫了。哎，以前他说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他通通都忘记啊。现在他都记得啊，都会给我写卡片啊，买个礼物啊。哎，最近说要这个要安排了一个旅游，说要去纪念一下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结果呢，他说我很高兴啊。他说那天就上了火车，他安排一个火车度假哈，我很高兴。结果火车上面突然间我想起来，我跟他说对不起，昨天晚上我烫完衬衣那个熨斗插在墙上没有拔。哎呀，惨了！现在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怎么样。哎呀，我先生怎么跟我说拔了？我怎么想来想去没拔。他说那怎么办？怎么办？回家，要不然这个房子没了哈，赶快回家。后来他说我还没讲完话，这个老兄把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他说你看啊，熨斗在这里啊，不用担心，我这熨斗给你带上了。哎，我一看他说我也吓一跳，说这傻瓜，你带个熨斗出来干嘛？哎呀，我先生说，他说这我给你带的，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对不对？你在 garage， 你在车上等我的时候呢，我到二楼再去看一看，哎，发现那个熨斗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拔下来了，放在架子上面，但是我想没有跟你 confirm， 没有跟你确认呢、啊，那怎么办呢？来不及了，我塞一塞就塞到行李，还好你看用上，要不然咱们又得回去了。带一个熨斗，哎呀，我们真的很感动。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记得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你怎么会改变呢？他说张牧师真的很奇妙啊！我跟我太太以后吵架以后，真的就是去祷告。 我开始祷告还是这样咬牙切齿跟上帝好像在那里辩论，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样一个婚姻搞成这样，很难过。结果他有一次祷告里面很清楚一句话，神说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没有啊，我没跟自己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啊。神说你跟自己再过不去，因为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被提醒，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懂啊，我当了基督徒，我知道神说他是二人成为一个人了，但是我就跟神说了，没办法，我里面已经没有爱，我爱不出来，我看他就讨厌。圣灵就在我里面提醒说，那你找我就找对了，因为我就是爱，你现在需要求的就是这件事，求神把他十字架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他怎么像一个罪人显明他的大爱，这个爱是可以传递的，这个爱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生命，你今天得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生命，你向我来求这份爱。所以他说以后我一吵架我生气的时候，我跪在那我就祷告，主啊，现在我知道我没有爱，你给我爱。他说也很奇妙，我越祷告呢，慢慢慢我里面就是很多事情就想起来，我就想起来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哎呀，他说那些花前月下的日子都想起来，以前我老早都忘记，就奇怪都想起来，然后我就想起很多他的好处，我越想越觉得上帝你真的奇妙，像我这样大而化之的人，哎呀，如果不是你把他给我，我们家房子老早不在了，这个老早烧掉了，我，哎，他说真的奇怪，哎，我越想了越觉得我自己有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主啊，你真的怜悯我。我太太今天紧张到这个程度的是我有很大的责任，我没有给她有安全的感觉，我什么都不管，所以她什么都要管。她说我越想呢，我真的是常常有时候还等不到说阿们呢，我已经急不可待，我就跳起来，我就要去找我太太，要去跟她认错道歉，要去抱她一下，要去啊，这个要表达一下我对她的爱。她真是很奇妙，而且越祷告我发现我自己被神改变，所以现在每次我想到我的太太，我都很心疼她，我觉得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去这样紧张，所以我就好像越来越很自然，我就觉得检查门啊窗啊，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我来做的事情。那天我最感动的是听见他太太讲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他在电话里这样说，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爱是可以传递的，爱让我们的婚姻活过来，让这个世界真正前面有光有路，让人类可以不再发出这样的呐喊，说活着太难了，宁可我要自杀。什么是我们的宣道？什么是我们的信息？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基督里你都可以得到。他经历了死，战胜了死，我们也同样跟他同死，也跟他一同复活。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的儿女。我们能够得到那份十字架上的爱，基督已经成全了，他已经成就了，我们能够得到。十多年来是什么让我好像总停不下来，我现在算一下，一年大概至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去年有7个多月，虽然我的孩子很小，虽然好像很多人说那你就定下来吧，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见证。我想我们的王牧师，我们的很多同工，你越到了那片工厂，你越走上宣教的路，你越看见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在那里宣扬的就是上帝的爱，也活出爱的生命。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还是10年以前，我刚刚从牧会的牧师转成一个宣教的牧师，我在贵州到了那边，就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这个也说姐夫，那个也说姐夫，我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有这么多亲戚，后来见了面发现原来是个美国人，他叫 Jeff， 那当地人呢，因为叫不清楚，就是都叫他姐夫哈。所以听了，哎呀，我是高大的一个美国人哈，全家那个时候已经住了十年在中国，他们是99年就到了中国，已经这个89年90年初的时候到了中国，而且是在离贵阳还要开长途车下去，坐长途车大概要4-5个小时的一个地方，非常偏僻。我记得那次去看他们真的很辛苦，我要从贵阳再坐那个长途车，而且那个车是一天大概只有来去只有一班，跑到那边看两间低矮的小屋里面，就是这个家庭，当时他们有8个孩子，除了老大在美国出生的，从老二到老七都是在中国出生，第8个孩子是有一次他们打开门发现外面放了一个弃婴在他们家门口，他们就收留这个婴儿成为他们第8个孩子，那个是10年以前。看了这个家庭，那个 Jeff 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美国白人，他的太太也是一个白人，但是两个人你怎么看都像中国人，说一口很流利的中文，他太太是更像中国人。哎呀，我说姐夫哈，你在这里这个，他说我白天教中文在教英文，他在当地一个中学里面教英文，晚上呢挨家挨户传福音带领聚会，哪一家水电坏了都是他在修。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有麻烦啊，他说没事。哎呀，你知道，他说这个当地现在叫我杨雷锋，他说那个校长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姐夫啊，我们这里中国人都不愿意来啊，你这个拖家带口全家不远万里来这里，我们这么偏僻一个地方，非常喜乐一个家庭。我最感动的是看到他们这些孩子就跟当地那些孩子玩在一起，这个虽然都是一个个都是白人，我对他说，我说真的姐夫啊，我们中国人都巴不得赶快把孩子送到你们美国去，你为什么把这些孩子都留在中国呢？你们夫妻在这里宣教我可以理解。他说是啊，他们的爷爷奶奶也都盼望这些孙子孙女可以在美国，但是我跟我太太决定，我们希望他们每一位将来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记得那天他们到长途车站送我，尘土飞扬的那条路，全家在那里挥手，这个姐夫个子最高大，站在第一个，他的妻子在最后一个，中间就是一排那些孩子，每个都向我挥手。姐夫说，回来吧陆家，回来吧，中国需要福音，回来吧。我常常想到这个家，不久以前他们从贵州搬去了云南，这是现在他们全家生活在云南。10年来非常奇妙，我不断的收到他们各样的 email， 他们在那里竟然收养了超过700位的孤儿，越来越多。现在这个姐夫他说，我已经收养孤儿变成主要的事工，而且是全家跟着他一起做，他的几个孩子有的都长大了，神后来又给他们不断的产业家庭给他们，他们自己又生了孩子。但是更多的，今年6月1号的时候，他的 email 里面告诉我办了一个 reunion， 他说这些孩子我出来，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来不及，还有很多照片你看到你会非常感人，那些孤儿不是正常的孩子，很多是有严重残障，他们抱着这些孩子北京上海到处跑啊，就是带他们去看病治疗。单单今年6月1号他们办了一个全家大团圆，160多位他们抚养过的孩子从中国四面八方聚集到那里，许多孩子没有办法去，就写信给他们说，他们称他们是属灵里面的爸爸妈妈，我们没有办法来，是在因为这样的原因，但是我们记得你们。他们说我们满心感谢神，到今天在中国整20年，头一个10年是在那里 教导英文，主要作为他们宣教的工作，当然带了很多人信主。后面的十年，上帝就使用整个家庭一起来投入。感谢神，因为他们活出了神的爱，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爱。那个爱是能够传递的，那个爱是震撼人心的，那个爱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巴不得你我这一群已经尝到主爱滋味的人，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也不再活在过去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际观里面。我们除非不做基督徒，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就让自己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从有罪的人在基督里被替换成为神义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义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能够翻转这个世界，能够带给人祝福，能够带给人永生。但愿我们在宣道年会的时候，不只是想着一些的 ministry 事工，更是想到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生命是已经被基督翻转的生命，就愿神使用我们这样的生命，成为一个宣道的生命，一个带来上帝祝福的生命。愿神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啊，今天再次我们这群人聚集在你的十字架底下，连同我们的家人，连同我们的配偶，连同我们的婚姻，连同我们的儿女，连同我们的中华同胞，我们在大洋彼岸的家人。主啊，我们这群人本来是软弱无力，我们本来是不前不义，我们也是随时随处都犯罪顶撞得罪你。但是谢谢主，你为我们受了伤，为我们受了害，为我们被弃绝，你做成这一切是单单为着爱我们这样的人，没有第二个理由可以解释十字架的奥秘，是神爱世人，要救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得到上帝永远的生命。乃是你付了罪的要求，就是你付了死的代价，让我们真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个地方本来是我们待的地方，上帝的儿子却被我们为我们被挂在那里。主啊，谢谢你，加略山的爱流进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从黑白的变成了彩色，让我们的婚姻真正有了光彩，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知道我们是向着哪一个目标在奔跑，永远是十字架，成了我们的中心。每天我们都要向十字架低头，每天我们都要躲在十字架的背后。主耶稣啊，你存留我们的生命，也是为着我们要宣扬那加略山上的爱，十字架的爱。诚如你的仆人保罗说的，我如今不知道别的，单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主啊，帮助我们近处远处，从我们的家庭婚姻，从我们跟儿女的相处，从我们跟同事同学，跟我们周围的相处当中，让我们来做一个宣道的人。主啊，让我们活出这样爱的生命，来见证你，见证我们是基督徒，是带着上帝生命的一群人。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愿你的话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